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赦免的同时，也应当学会饶恕自己。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像使徒保罗那样去进行自我审判，因为在他皈依耶稣基督之前，他是人所皆知闻名当时的屠夫，专门杀害信耶稣的人和逼迫教会。然而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却找不到保罗半点的自责，或者是自我定罪，甚至是内疚。这是因为保罗明白神的赦免是绝对的，也是彻底的，那是最终的赦免。对基督徒来说，这真理同样使我们从自我定罪和被困于罪疚中得自由的方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饶恕自己的问题，教导我们不要继续不断地为过去所犯的罪而谴责自己。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要经历到完全的饶恕，我们必须在三个层面上获得饶恕。首先就是我们必须经历到神的饶恕，第二是要经历去饶恕别人，而第三就是要经历到对自己的饶恕。我相信饶恕自己是这三个层面中最难做到的。宽恕自己所做的错事，不论是得罪神、得罪人，或者是得罪自己，都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说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对神说，我会做到的，因为神已经无条件地饶恕了我们，而我们也相信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可是当我们实际上要去面对自己，要饶恕自己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那原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要接受和饶恕自己，原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那么我怎么能够饶恕自己所做的错事呢？虽然我知道神已经饶恕了我。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饶恕自己。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饶恕自己是这么困难的事呢？到底有什么原因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呢？在诗篇51篇里边，大卫就写出自己犯罪之后他的心情。他是在跟88犯奸淫，大大的犯罪得罪神之后写出来的。大卫呼求神的赦免，他祈求神按着神的伟大的慈爱来怜恤他，来彻底的洗净他。大卫在神面前承认他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神，他呼求神洁净他一切的罪过。好，我们看诗篇51篇的10到13节，大卫的悔罪诗所讲的。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好，在这篇诗篇里边，我相信大卫不但表达出内心的渴望，他除了渴望获得神的赦免和饶恕之外， 他同时也要饶恕自己。因着知道神乐意饶恕他，而也愿意饶恕自己。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第十三节大卫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那么意思就是说，我就可以教导那些和我现在同样软弱中的人，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饶恕我的，以致他们也可以获得神同样的饶恕和赦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饶恕自己呢？有什么原因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把这些要点给记下来，不但是自己去学习，也可以随时跟别人来分享。因为饶恕自己在人生的成长路上是极为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很难接受神的饶恕。我们不明白神赦罪的恩典，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救赎我们的意义。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是为了负清我们的罪债，是为了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不明白基督舍命救赎的意义，所以我们就会想，哎呀，我犯了这么多的罪，我怎么能够饶恕自己呢？即使神也不会饶恕我的罪的。但其实神不但能够饶恕我们的罪，神也会这样去做。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能够，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很难饶恕自己了。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很难饶恕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很难面对那种对自己失望的心情。当我们做错了事，得罪了神，得罪了自己，得罪了别人之后，不管我们所做的是什么错事，我们都是让自己失望透了。大部分人对自己都有非常高的期望，往往是高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期望。我们认为啊，自己应该这样这样来做。但是一旦我们做错了，才惊讶地发现啊，原来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对自己会十分的失望，会感到无限的羞愧，也会很自责，甚至我们会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觉得对自己感到很陌生，为什么这样的反应和态度会出自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我竟然会做出这样败坏的事呢？为什么我竟然会是一个我所憎恨的人呢？我们似乎从没有发现自己的真相，直到我们做了错事，我们才猛然发现啊，自己原来是这样的要不得。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所以就不能够饶恕自己了。那么第三个原因，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那是因为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犯罪所引起的结果不断地出现在别人的生命中。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做错事了，所以害了别人一生受苦。我们不断看见他们受苦，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而引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饶恕自己。那么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断承受做错事而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错事，以致那个痛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叫我们无时无刻的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有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心底里边却是最清楚的。有时候甚至你得罪的那个人也不知道是你害他的，但是你却很清楚。因此你就活在无限的痛苦中，又不能够向人诉说，所以你一直不能够饶恕自己。你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其实是某件错事的延续，而那件错事是你做的，你很清楚地记得。有时可能带来的是肉身的苦，有时可能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苦，但是无论如何，由于这个原因，你不能饶恕自己。那么第五个原因，也许是潜在的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安于活在自责和罪疚的心情之中。他们不能够饶恕自己，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活在罪疚和自责之中。也可能是因为活了许久都是这样，所以已经习惯如此了。而在祷告中，他们也会说，神啊，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知道自己不配，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知道我永远都得不到饶恕，我甚至知道你没有任何理由饶恕我，赦免我所做的这么多的错事。这些人往往会重复的犯罪，又或者是去犯另一件罪，去证明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神的饶恕，而他们当然也不肯饶恕自己。你看，这是一个极沉重的感情包袱，落在那些不肯饶恕自己的人身上。这其实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因为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们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当你回顾你过去所走的路的时候，你有这类似的包袱吗？有没有什么往事直到今天依旧在刺痛你呢？又或者有没有什么往事是让你对自己无限的失望，你不能够把自己从其中释放出来呢？你不断自责，不断感到罪疚，你不能够放过自己。其实你知道神乐意赦免饶恕你，但是你也不能够饶恕自己呢？当一个人不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呢？有什么影响会出现呢？当一个人不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他们往往会惩罚自己。他们会习惯于在某一些事情上惩罚自己，叫自己不舒服，作为一种对自己的惩罚。有些人主动地为自己制造灾祸，制造痛苦，又或者明知道不对，但却仍卷入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中，好像是为了自己所犯的错而付出代价那样。他们觉得满身亏欠，也不能够饶恕自己，所以干脆就做一些错事来让别人谴责他们。这不一定是他们处心积虑要做的事，但是思想上，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也很自然地做出来，因为他们想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来做出补偿。即使他们口里边说，我知道神已经饶恕了我，我相信神会饶恕我，但是我就是不能够饶恕自己。当人不饶恕自己的时候，人会定自己的罪。这不是说他要不断地说自己怎么样的坏，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好，但是这成为了人轻看自己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导致第二个情况，就是他们会活在一股不明朗的阴影之下。当人不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一股不明朗、不肯定的乌云在笼罩着他们。你未必能够具体地指出，或者是说出那是什么，或者是描述那是什么，又或者能够看见是什么，但是你却能够感觉到那个乌云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仿佛在你的头顶，如影随形地跟着你。我们要是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跟神也不能够建立确定的关系。我们不能肯定自己跟神之间到底怎么样。总之就是，这些人活在不肯定和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痛苦的。我再说，那不一定是具体的事，但却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环境所致。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不管你向神所说的是什么，你觉得祷告就好像是悬在半空之中，总是无法上达。你无法在祷告中表达出对神的信心，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你不能带着圣经的应许来到神面前，求神依着这个应许成就在你身上。圣经明明地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内心可能会想，不错，这的确是神的应许，是神亲口许诺的，但是我不配得，所以这不是属于我的，是我无法得到的。那么就这样，我们不断定自己的罪，不断自责，不断压抑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成长和祈求。而这样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就影响和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将我们受到极大的影响。简单来说，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因为我们无法饶恕自己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那是一种长时间的伤害。我们无法再建立起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内心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即使怎么样努力的积极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是活在一股不明朗的乌云之下。不但这样，一个不能够饶恕自己的人，除了是不断地定自己的罪，不断自责， 又活在不肯定、不明朗的心情下之外，他还会发展出一种很低的自我形象。有些人以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就能够走出罪的阴影和自责，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地摆脱罪的缠绕，但其实是不能的。罪所加给人最大的伤害，就是影响到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那是伤害人最深的，又是叫人最难摆脱的。有些人说话声音很大，看上去很蛮横，旁人都不敢得罪。我们以为他们必然是很有自信、很威风、很有权势和名望，但其实往往适得其反。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强者，但其实内在却不堪一击，却是极其脆弱的。他们也不是这样看自己，他们的自我形象其实是很低的。他们因为很自卑，所以才要在人面前以强者的姿态来掩饰，好不被人给看穿他的弱处。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过去，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强硬的作风来继续生存，但其实内在他们是很可怜的、很脆弱的。他们觉得自己逃不过罪，也不能够饶恕自己，而这样可怜的自我形象当然不是神要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一再强调，而且有很清楚的解释和说明，教导我们怎么样到主耶稣那里获得全然的赦免。罗马书3:21，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这个宝贵的应许才能够生活下去。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这是神所给的应许，一生都有效。而且作者使徒约翰是以现在进行式来去描述神的这个应许的，表示出它是时刻有效的，永远有效的，是可以不断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然而，神即使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得去处理和面对罪所带来的结果。我经常都说，罪是有结果的，罪是有疤痕的。我们不能够说，神赦免了罪，我们就连犯罪的后果也不用去面对了。不是，那不是圣经的教训。即使我们明知道，也确信神赦免和饶恕了我的罪，但是罪所带来的伤害跟影响，我们仍然要去面对，并且要承受罪的后果，那当然就是恶果了。罪，它会伤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尊重。当我们看见自己所犯的罪，我们竟然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竟然会这样的卑鄙，我们竟然会这么样的不负责任，我们竟然会这样的言而无信，害得别人倾家荡产，或者是身败名裂等等，我们会看低自己，会瞧不起自我。若不是自己亲身犯了，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竟然会临阵脱逃，竟然会无情无义。你看，罪就是这样的削弱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估也很低。当我们无法饶恕自己，无法靠着神去胜过这些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有看法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影响还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中，也就是说，叫我们的健康受到损害。我们定自己的罪，我们增加自己的罪疚，我们有可怜的自我形象，我们感到自己不配，没有价值，最后这一切的负面事情都会显露在我们的身体和健康上。因为我们不能够长久地活在自我定罪的光景之中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人生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就不能够享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和美善了。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饶恕了自己呢？有7个问题可以来帮助我们去做自我的反省，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况。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饶恕自己呢？ 到底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不论是什么，是否到了今天，我依然放不下，依然不能够放过自己和饶恕自己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诚实地问和作答，从心里边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不但可以自己作答，我们也可以把这七个问题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特别是那些仍旧活在罪的阴影和创伤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这些问题去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情况。好，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已经不再定我的罪了，我为什么还继续定自己的罪呢？为什么我要定自己有罪呢？既然知道神已经不再纪念我的过犯了，他完全赦免和饶恕了我，那么为什么我依然还要定自己的罪呢？第二就是，我这样不饶恕自己，定自己的罪，能够叫我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吗？我再重复一次，难道我这样定自己的罪，不饶恕自己，可以叫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吗？当然，我们必须回答，这个答案当然是不。我们不饶恕自己，绝对不能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帮助，反倒结果更是适得其反的。那么第三就是，我这样不断地定自己的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自己有好处吗？对别人有好处吗？对神的国度有帮助有好处吗？我不断责备自己，拒绝接受自己，不肯放下过去所犯的错，对自己到底是否有益处呢？那么第四就是，我这样不肯饶恕自己的态度，能帮助我建立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吗？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呢？其实结果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不饶恕自己，我们就对别人有更加挑剔的态度，我们会更容易看见别人的错，更不容易接纳别人。那么第五就是，我们不断地定自己的罪，对神有影响吗？其实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去影响神，神他是不受我们的影响的，即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自责，但是也不会影响到神。那么第六就是，我们这样的自责的态度有圣经的根据吗？圣经在哪里有这样的教导呢？圣经有教导我们去拒绝饶恕自己吗？圣经不但没有叫我们去自责，圣经反而有相反的态度。罗马书八章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么第七就是，到底我们还要持续自责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要自责到什么时候才停止下来呢？难道我们想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吗？我知道心中如果一直有自责念头的人，会对这七个问题感到很难过，但是人如果要从自责和不饶恕自己的光景之中走出来，那么他就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感受，要诚实，要去正视问题，而不是去逃避。那么最后，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饶恕自己呢？其实，不管我们做过了什么，不管我们做了多久，也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出来的，都没有分别。有三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光景中走出来。第一就是公开和诚实地在神面前再为那个做错的事向神承认，就是将那个让自己寝食不安无法饶恕自己的事情再次拿出来在神面前承认和对付。第二就是再次确定神所给你赦罪和饶恕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应用和支取的。不论事情过了多久，神同样会饶恕。既然神饶恕，我们得确信神真的已经饶恕了。第三就是在心灵里边告诉神，既然神已经饶恕了我，基于这个事实，我愿意饶恕自己，我愿意把自己给释放出来，而不再自责，不再为自己所犯的罪而自我困扰。我们是基于神已经饶恕的这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然后愿意自己饶恕自己，让这个困扰我们的事从此就过去，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虽然我们在感觉上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在意志上和基于圣经的真理上，我们知道果效会奇妙地发生。神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医治我们受创伤的心，叫我们重新获得自由与释放。今天我们如果是仍旧在饶恕自己的问题上有所挣扎，那么请读一读大卫的悔罪的诗。诗篇51篇10到13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不必做什么，这一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我们如今要做的只是相信与接受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讲题饶恕自己，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道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这向我们解释到，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是得着饶恕的。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饶恕之后，就应当摆脱不饶恕自己的这种束缚。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